玄奘西行是为了实现求法的理想。在此过程中，他身体力行，坚持不懈，从未放弃这一精神追求。他走过的每一步，不仅是地理的路线，更象征着他的心路历程。如果不了解玄奘的理想，我们也能从这条路上有所收益，但这不是玄奘之路特有的，更不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玄奘心路，作者济群法师，演播人莲。玄奘的理想及其意义。玄奘三藏的理想是求法，这个理想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难道我们也要像玄奘一样出家吗？要知道，玄奘所求的法是代表人生的大智慧，是引导我们从迷惑走向觉醒的指南，其中包括文化的传承的意义，精神追求的意义，探索生命的意义，降魔成道的意义，这些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第一，文化传承的意义。说到文化传承，有人可能觉得是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域的事，或者说是那些文化人的工作范围，和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文化传承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人生。我们会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什么样的生命品质，都离不开文化的影响。从小到大，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植入种种观念，形成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产品。当然，这个产品也会进一步参与并影响文化传承。自汉魏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家文化是国人为人处事的基础，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括从个人生活到走入社会，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种种原则。西方经过启蒙运动后，人文思想得到传播，提倡平等、民主、法治、自由，这样一种文化传播造就了现代的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两种文化虽然差异巨大，但都是立足于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关怀。而印度文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轮回和解脱。他们认为生命是无尽的延续，今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是通往未来生命的入口。人生最大的意义，是由认识轮回走向解脱，所以他不仅关心现实利益，也关心未来乃至究竟的利益。这就使得印度的宗教文化极其发达。关于轮回和解脱，印度各种宗教都会做出解释，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和修行方式。佛教也不例外。区别只是在于，佛陀是圆满的觉者。当年，他遍访印度各大宗教领袖，在他们座下修行，并达到和他们同样的境界，却发现那些都不究竟，是相似而非真正的涅槃。之后，又经过个人的探索，最终通过修习禅定和对缘起的观察，证悟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和漏尽通，找到真正的轮回之因和解脱途径。这一思想体系传入中国后，受到广泛的推崇并迅速传播，尤其是轮回和心性的理论，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哲学的空白。从儒家角度来说，基本对现世以外的问题避而不谈，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但认识不到轮回，生命是没有长度的，人生短短几十年，至多也就过百而已，如果结果就没有了，今生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生命被切割成一个个片段，我们所做的一切必然是短视而盲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缺少对心性的认识，生命是没有深度的。和动物相比，人类的理性特别发达，但理性是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智慧，提升生命，不仅利益自己，还能利益他人。用不好就会胡思乱想，形成错误观念，带来痛苦烦恼，不仅危害自己，还将危及他人乃至世界。自古以来的那些暴君，包括今天的恐怖分子，都是因为错误使用理性，才会丧心病狂，做出种种损人不利己的极端恶行，给他人带去灾难，让世界引起动荡。仔细想想，在我们所有的观念中，有哪一样不是受到父母、师长、社会、书籍的影响？即使那些我们认为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追根溯源，依然离不开他人的引导和启发。所以说，传承一种智慧文化对每个人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我们从小就能接受健康的人生引导，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如果能这样，社会还会处处充斥着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吗？有句话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且不论他的本意是什么，但带来的后果是，很多人不畏惧作恶，不畏惧造假， 不畏惧伤害他人，不畏惧出卖良心，不畏惧道德沦丧，甚至也不畏惧受到惩罚。看看我们这些年的教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社会乱象和层出不穷的恶性案件了。所以说，不论对个人还是社会的发展，文化传承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文明还是野蛮，是智慧还是愚痴，是圣人还是凡夫。这种个体素质又会相互影响，进而决定整个社会的状态，是和平还是动荡，是包容还是对立，是充满关爱还是弥漫戾气。玄奘正是看到其中的意义，所以在13岁出家时就立下远绍如来净光以法的志向。从长远来说，要继承如来家业，使佛陀和历代祖师传承的正法久住世间。从当下来说，要以实际行动求法弘法，令佛法发扬光大，广利群生。佛教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其后古德翻译了大量的经论，到玄奘所处的唐朝，天台、三论等宗派先后成立，汉传佛教已趋于成熟。但玄奘四处参学后，对各家之说反复思维，并和圣典加以对照，总觉得还有尚未解开的疑惑，所以发愿去印度求法，并请回完整的《瑜伽师地论》，以示众议。玄奘从西行开始，边走边学，17年间遍访西域大德。除了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论师闻法外，还在盛行小乘的迦湿弥罗国修学2年，并先后学习经部、大众部、正量部、萨婆多部等各种经论，广学多闻，从不空过。归来后又全身心地投入佛经翻译，除了译出众多唯识经典并成立唯识宗之外，重要经论还有《大般若经》600卷，《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200卷等，共1000多卷，是汉传佛教乃至中华文化的珍贵宝藏。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对汉传佛教的建设乃至中国文化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玄奘所创立的唯识宗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仅2-3传就式微了，但到民国年间，一些失传的唯识典籍又从海外发现并被请回，使这一教法得以重光，引起教界和学界的广泛重视。唯识是立足于妄心系统的修行。我在弘法过程中之所以能贴近现实通俗易懂，就是因为对唯识理论比较熟悉。在唯识经论中，对各种心行的特点、运作原理和相互关系阐述得特别细致，并揭示了认识和世界的关系。 虽然看起来名相繁多，但和现代心理学又有较多的交叉点。从运用来说，更容易找到入手处。我们学习佛法，不是为了学而学，也不是为了知道一些名相，增加一些素养，而是通过学佛认识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进而依法修行，摆脱负面心行，发展良性品质，使生命转迷为悟。当一个人因为学佛得到改变，就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的家人、朋友、同事，而这些家人、朋友、同事又会把这种影响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仅要做智慧文化的受益者，还要以玄奘三藏为榜样，做智慧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希望每一位已经上路的行者，都能以玄奘为榜样，以他的精神激励自己。路漫漫，不惧上下求索；行万难，不退求道之心。